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只要相信，就能够得着福音。得着福音，就带来了恩典与祝福。一位牧师说得很好，他说，恩典的起点就是不配得的得到了，恩典的延续就是不明白的清楚了，恩典的成全就是做不到的做成了。感谢神，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在恩典中越来越清楚神的作为和带领，盼望这美好的福音通过我们能够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得着救恩的喜乐。今天使命门徒的受访嘉宾是一位非常热衷于传福音的姐妹，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她曾经遇到了一些的困难，她如何去突破，如何把这样的一个突破成为一项事工。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听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我们活在同温层的世界当中，这不单单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喜欢物以类聚，跟兴趣嗜好观点相同的人在一起，加上今天网络社群媒体的演算法，也使我们更加的被限制在自己的同温层当中，以至于我们渐渐的失去和自己意识形态信仰不同的人对话和深入沟通的能力。今天我们邀请到创立从怀疑到相信福音事工的江文琪姐妹，来聊一聊资深的基督徒，特别是牧者和传道人，我们到底该如何跨越我们信仰的同温层，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话来有效沟通，分享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好消息。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江文琪姐妹，当然我都不会直接叫她文琪姐妹，我叫她文琪姐。文琪姐你好。
你好你好，董牧师平安。
我跟文琪姐第一次见面应该是我在子俊牧师的教会分享的时候，我们那次第一次见面，对不对？因为你在子俊牧师的教会聚会嘛。
是是，
然后那时候子俊牧师就很热情，就说：“哎，嘉华，我一定要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然后在两堂的中间呢，他就介绍我们认识。
啊，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认识文琪姐。那可不可以请文琪姐可以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啊？特别是今天我们会访谈文琪姐，也是因为文琪姐开始了一个事工啊，好几年了，叫从怀疑到相信。可是文琪姐并不是所谓科班传道人，就是在教会牧会，那你是怎么样从作为一个职场人，怎么会一步一步的投入到这样的事工，开始一个这样的事工？
好，那其实我信主到现在25年，但是过去我在职场里面呢，其实一直是负责企业的市场行销的工作。
那
我信主的时候也刚好在一家美商公司，我负责他的东亚地区的市场行销。那总而言之，市场行销常常就是要想怎么样能够让别人能够买你的东西啊，或者买公司的东西，所以那样子思考模式是很习惯的，就是同理对方。那没想到后来其实在传福音上面也是，但是我不是那么顺利就信主的。因为我从小5岁在教会被带进教会，因为我父母信主是我父母第一代，我变成是第二代，但是我那是从小排斥因为害羞，然后也不想这个跟小朋友一起，所以就是很快的跟父母进大堂聚会。 那在这样子的大堂聚会之下呢、okay. 哇，就你就知道小孩子听不进去。所以呀，所以后来我其实18岁逃离教会，也接触算命等等哈、哦。那就这样，从来也不觉得我是个基督徒，因为我也没受洗，也没觉知。那又在这样子的一个职场之下呢，嗯，都是靠自己，都是靠自己。那后来就是父亲过世啊、哦，那才会问追思礼拜怎么做，就再次想说来了解这个信仰哈。哦面对自己要负责，就是说因为我排斥这个信仰，但是我为什么排斥其实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真正听懂过。好，那所以那个时候想说诶，那我来认识看看，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准备花3个月来认识看看。好，然后认识完了再排斥，那没有想到对，就是很顽强。所以没有想到呢，当我进去认识的这个阶段里面呢，他们教我祷告哦、就是我准备2个月其实问了一堆问题啊，那牧师都是翻圣经回答我。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牧师答的答案对我来讲都很高，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也觉得还不认同。那我想说差不多到第3个月，其实我准备差不多听听没有听到什么，我就准备要离开。那时候刚好他们教我祷告，那就在那个祷告学习里面呢，我就把我职场工作的这个事项啦、难题啊、生活上面的、啊、都试着祷告找神。好，所以这样子呢祷告了大概3个礼拜，我祷了10件事情，有7件事情经历到神、包括东西找不到啦等等啊、那找停车位这种小事情，诶，我觉得这位神好像不是只是在高高在上的神。好，我过去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成见，因为我听到的都是大道理，又听不懂。原来这位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可以来帮助我们。哇，那这个时候我开始啊、心就改变了。所以当我3个月这样祷告经历这位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帮助我们以后，我就开始排除过去我的排斥。我变得很爱传福音了。好，但是呢这个时候我爱传福音呢，我就是一股热情，然后会什么呢？什么都不会，就会分享自己信主的见证、所谓的得救见证。那我在信主第一年呢，用这个见证呢因为很癫狂，所以用这个见证大概分享不下80个人次。
OK， 哇，
第一年，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有广告公司啦、公关公司啊，那种因为做 marketing 嘛，我见到的人就分享啊，见到朋友分享，见到这种工作上面的伙伴也分享哈、我想那时候别人看我就哎，这个人怎么就开始那么爱分享福音啊？
是，
但是就说我甚至还带这些我的好朋友呢去听什么假日广场啊，我怕那个讲道他们听不懂，就是那种名人讲座啊。那我就是乐此不疲，可是呢又分享见证，又带人家去听名人讲座啊什么，可是听完他们都说啊不错不错。那我发现有个现象，就是他们都是说不错不错，可是呢没有一个人哦愿意跟我进教会。
OK，
那我应该会很气馁对不对？但是我完全免疫，因为啊我过去排斥太久，所以我就觉得这正常正常哈、正常正常，他们不会那么快就相信。那也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我就在想说，主啊，我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因为带他们进教会这么难，那包括我过去自己进教会也这么难，我其实知道最大的原因一个就是可能他们不想花时间聚会啊，这个信仰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也不想改变现状，现在还不错啊，或者信跟不信在生活上面也没什么差别嘛，所以并没有那种好像讲得出一个关紧要的事情啊，你不信就会怎样，所以一般人就是无感，就是无感。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呢，我那个时候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因为我也不敢带他们进教会听大道理，那进小组他们也没兴趣 因为他我也不缺感情陪伴啊，我什么都很好，所以我就不知道再用什么方法。那我那时候就跟神做那个祷告说，主啊，你是这么棒的神，但是太多人跟我过去一样啊，不认识你就排斥，太可惜了。好，我过去那些主观呢其实也都不对，可是呢我就是坚持那些主观，所以排斥你。求主帮助我，可不可以讲一个别人能听得懂的福音
啊？
好，那因为过去我小时候在教会，不是跟父母去大堂，那跟父母去大堂，你都听的都是大道理。好，因为我害羞，就不想参加小朋友的。那听那些大道理又听不进去，也不明白。好，比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去到父那里去。所以对我来讲，这小时候就一直在听的。可是这个大道理我敢不敢跟别人分享？不敢，因为我知道他一定听不懂，跟我一样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我没有，所以我希望，我就跟神祷告说，我可不可以能够讲一个别人听得懂，因为我知道我从小听不懂这些大道理，那么别人一定也跟我一样也听不懂大道理，所以我不想用大道理来跟他们分享，所以我只能用这个所谓的得救见证啊，这样，可是又没有办法领他们信主。那就这样呢，到我信主第三年，我们的牧师呢就要我们去用基要真理，所谓一般对新朋友的基要真理，总共七课啊，很基本的。好，就去用这个跟进到教会的慕道友，好，去跟他们一对一这样。然后就很简单的招聚我们一个礼拜六下午两小时，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大概重点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看到那样子的基要真理啊，我的心就反弹了。反弹什么呢？就说我还跟牧师说，哎，我过去很顽强哈，但是呢，这个基要真理的内容，我觉得对未信者啊，有很多他们的疑问，其实没有办法解答。那可不可以哈，牧师你给我们一个中央厨房标准答案，就是我们可以去分享，我们很怕别人问大问题。好，那如果别人问大问题，我们还可以有索引啊，能找这些 QA
是
对。结果呢，旁边的传道人就说，哎，我们没有这个哈，但是圣灵会带领。那对我才信主第三年，圣灵会带领好抽象，因为我比较务实的，所以我觉得啊，好，那既然圣灵会带领，你们又没有答案，我呢就开始在我每一个一对一，我就开始去做，我顺服的去做。但是呢，我就每一个一对一啊，我都祷告啊，因为我还蛮紧张的，就是，然后我祷告内容又很简单，我就说，主啊，拜托他们都不要问大问题哈，我唯一怕的就是大问题答不出来。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就这样祷告，结果感谢主啊，前面四个都没有大问题。那么四个都没有大问题呢，奠定了我的信心。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每一次在一对一的时候，因为都祷告，我的题库累积越来越多。因为我看到这个基要真理啊，它是站在已经承认有神的角度所写的，所以变成，比如说像这位神为什么是独一神呢？啊，没答案。或者是以色列人这样外国神，为什么我们要信？没答案。好，更不要说为什么我们有罪？好，这些看似好像很基本的问题，其实是很难回答。就你要达到对方能够听懂、感动，然后说 yes， 好，是很难的。所以那个时候，这些大题库放在我的脑子里面哈，我就也是跟神祷告，就是说希望能够有解答。因为我也很怕别人问我，这四个没有问我，并不表示下一个不会问我。那下一个要问我，其实我是没有答案的。那如果我也很怕我的对象啊，他多问几个问题，我都没有答案，你说他是不是就失去兴趣？所以我是很能同理那个未信者。那在这样没答案的情况下呢，我是继续去一对一，继续祷告靠主。结果呢，很多时候呢，牧师讲到，我也是想要为我的一对一找答案，所以哪个牧师讲的比较科学，哪个牧师讲的比较有证据，我就马上记下来， 好，所以变成我的那个时候就是完全就是为对象找答案的那个心态。嗯、那一个是我读圣经也会想说，哇，以色列人外国人的神，这个到这很难，到底要怎么回答他们？所以我读到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嗯、还不是第一遍读，第二遍读的时候啊，神给我亮光，就是这个以色列外国人的神哈，为什么也是我们的神？所以就说当摩西出埃及啊，就是等等这些内容呢，都是在我在信主第三年到第六年，为了那一对一的对象，想要给他答案，因为其实同时我自己也没答案。那么我继续一对一，又依靠神，就神给我很多灵感。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神给我灵感，因为我以为是自己想出来的，因为从圣经啊，然后从牧者讲道啊，还有的时候祷告祷告，忽然有一个什么灵感啊，我赶快把它写下来。那还有的时候就是我去一对一的时候，别人当场问我大问题，惨了，我就只好睁开眼睛，主啊，赶快救我，这要怎么回答哦？哎，很快就有灵感来，我也是马上回答。回答以后我都觉得这答案太棒了，然后我回去就把它写下来。这样子就左凑右凑啊，就在那三年凑出来了这个从怀疑到相信的这个内容、教材的内容。
我听了之后有几个很深的感触啊，我觉得第一个是我想在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长期过去牧养教会的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换位思考。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走过一个信主的过程。可是可能信主久了之后，我们真的忘记了信主之前我是怎么想事情的。或者是经历主之前我们是怎么想事情的。然后好像我们很容易用着一套自己的术语或自己的一些假设，就是对方已经接受我们的假设了，我们在谈很多的事情。所以刚刚文琪姐第一个在聊的时候，我觉得对所有的牧者都是很好的提醒，重新的在站在我们要服侍的人的角度来思考他们怎么想，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情绪是什么，他们问一个问题，他们要的到底是你给他什么样的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就甚至我们可能在神学院也受过一些护教的课程，但是可能我们忽略了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至于我们回答的方向是完全偏离了对方在问的。那第二个我觉得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其实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也对门徒说，将来你们会被受到逼迫，你们会被带到君王面前，但你们不用担心这个要讲什么，因为圣灵会引导你们。我感到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其实不论是什么样的教会传统，似乎我们常常不小心就忘记了上帝是那位行动的上帝，上帝是那位今天仍旧赐下话语，仍旧运行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上帝。所以刚刚文琪姐你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让我非常印象深刻。那我也有一个疑问啊，想要问一下，就是刚刚提到说文琪姐你五岁进教会，18岁逃离教会，其实你有13年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听到嘛。可是你说了几次是听不懂。那作为牧者，有时候我就觉得好挫折哦，就是如果我是教会的牧者，我讲了13年的道，那18岁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小孩子了，已经也是个青少年，有自己思考能力的。那你从你的角度，你觉得为什么很多人真的今天进教会的时候听教会的讲道都会有这种听不懂的感受对，为什么，然后以及你对牧者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好，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么稳定聚会，不是那么稳定，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住读就住校啊什么，但是只要回来都会被父母就是抓带着一起去。那所以在这样子情况下呢，其实因为我接触信仰都是在大堂成人聚主日，所以我看到就是唱诗歌站起来然后那个祷告站起来，然后我也看到有人打瞌睡就是你看到所有的那个现象还有再加上我都帮牧师算时间，因为就是听不懂。 然后又觉得教堂的椅子为什么要做的这么硬、哦、
那么硬、
就是哎、因为当你听不到那个听不进去那个道、哦、其他旁边因素通通都会变成是一个你很注意的焦点，因为你不能看
是是是
看其他的书，你知道很难看，别人在看，所以就是基于这样子呢，是为了家人的关系。所以其实后来我信主以后，我很能体会那个大家会躲教会的情形、
okay.
因为你听不懂，然后教会的爱又是非常丰富，你知道啊，我打电话关心你。我记得后来我18岁逃离教会以后啊，因为终于是我的父亲答应，就说我也是终于敢提出来了，就说哎，我不要再进教会，因为我不，而且我抵挡很久，因为我在教会18岁没有觉知，没有受洗，并不是没有人找我，是常常你知道当有牧者在前面呼召的时候，就有什么主日学老师啊就在后面顶你，因为他觉得你来那么久你怎么还不上前去，
也该回应了，也该回应了。
对对，但是我觉得说我脑子里面什么上帝的这个建设性都没有在我里面，我不能去到前面这样。所以我算是抵挡的很好，所以就没有觉知、
okay.
没有受洗。那而且到后来18岁离开教会，我还接触了算命，好奇。
是
啊，我还排八字啊等等，就是买书来看。那也就是在18岁之后呢，我有机会到教会对面停车停在那边去接我父亲的时候，我很怕进教会，连打个电话我都不要承认我是谁，因为在电话里面你都知道那个关爱，就说啊你是江弟兄的女儿啊，哎呀你为什么这么穷，那个我都非常熟悉啊，就说啊我连那个都不想听哦。所以我非常了解那个别人进教会啊，然后进过一次以后，哇，常常会接到连环扣，
好，
别人就说哎，你们基督徒很奇怪，怎么我去一次教会，怎么我终身就要去啊？好，那好像真的也觉得哎，好像这样，因为他从来没期待是每周要去，但是我们基督徒是期待你不每周来不行，所以我们那个落差跟他能够理解是真的。差距很大，
是
差距很大。
我姐，我也很好奇，就是因为到后来你重新开始认识，回到教会，给自己一段时间来认识福音的时候，你刚刚提到说你其实是透过祷告去经历上帝，开始再一次回到教会当中，然后认识主。但是当你在分享很多见证，甚至在带领很多人想要他们来认识福音的时候，也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人会问很多的问题，很多问题可能你自己都没有答案。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我很好奇，就是对你而言，就是当你是虽然很明显的是你并不是回答有了所有的答案才相信的，而是先经历上帝，相信上帝之后，然后再回过头来去面对这些答案的。所以对你来讲，你觉得说理性的回答问题在我们信主的历程当中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像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可是它又是很关键的因素。
对对，那所以我自己也回头看哈，我常常在就是因为从怀疑到相信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工具，那也就是这些答案是上帝在我那三年的时候就是给的这些答案非常重要的证据。我也常常想说，诶，我没这些证据我也信，可是后来我发现拖很久，就等于我拖几十年。好，那后来我们用这个工具呢，领人信主20小时三个月不到。差别在哪？很多人跟我回应说，如果我当时有听到这样子的证据我就不会排斥徘徊这么久。我还记得纽西兰有一位建筑师，他已经是基督徒，他说他6年一直寻找答案，然后跟神抵挡信不下去，后面又有6年呢，虽然好像接受，但是呢还有很多的疑问，后来真正好像生命尾声在神的里面呢，就这样经过12年。那我可以知道我也是几十年我信不下去，所以后来我知道说理性的证据是可以帮助一个人呢快速的，他不要再摸索，一步到位，直接看到这就是神呀。 那直接看到什么，就是看到圣经里面，那这就又很吊诡了，就是说圣经又那么厚一本，很难看懂，你怎么帮助一个未信者可以从圣经里面在短的时间里面看到证据，然后又他愿意相信若不是神，这些证据是不可能有的，那么也就是说一翻两瞪眼了，他觉得说那就是神了，所以变成这个证据要够犀利，然后割得下来，不能在那边有大道理在那边晃啊晃的，那大道理未信者又听不懂，所以那个要割啊是割不下来，
是，
所以变成这个要变得很犀利，很有证据性，
是，所以可以简单这样说，就是也许理性的证据，能够回答一切的问题的答案，并不是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必然需要经历的过程，但是当我们能够也从理性的角度来回应的时候，这大幅的减少了许多人信主的拦阻，甚至在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可以减少很多好像仅仅只是靠情感跟经验来支撑自己信仰的时间，而是真的经历到说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不是一种盲目的相信而已，不单单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相信而已，而且是有根有基的。
我非常同意，就是这样子。
下周四我们将听到从怀疑到相信事工的江姐妹分享如何通过这套事工把福音有效地传出去。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长久以来的